这里是 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5月1号，公元2010年6月13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之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
应日本本州岛长野市上光寺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本月18号到28号在日本长野市为主的数个城市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在石川县立音乐堂传授《般若心经》后，达赖喇嘛将于本月26号在横滨市的太平洋横滨展示厅向预计10000名信众传授《缘起赞》和《菩提心》。当天下午将以幸福的本质朝向共生与共存的未来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说。在东京，达赖喇嘛将出席日本外国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会并回答记者的提问。在本台问及达赖喇嘛在访问日本期间是否有计划会晤政府官员时，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的村王杰布表示，日本新政府刚刚组建不久，内部调整还没有稳定下来，因此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方面目前还没有安排尊者同日本政党官员举行会晤。
中国当局于本周17号在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同浦乡境内的瓦拉寺中又拘捕了3名僧人。被捕的瓦拉寺3名僧人分别是格桑塔杰、扎西伦珠和扎西汪堆。中国当局指责他们与2008年和2009年当地抗议活动有关。上月15号和16号当局也以同样的罪名拘捕了6名该寺僧人。不到一个月之内，当局先后至少拘捕了9名该寺院僧人。
西藏抗拘青年作家拉荣五名佛学院僧人果云和卓兰或托丹格登以及他俩的同学色达希热3人于本月5号晚上到成都市藏人聚集区吃晚饭时，突然从一辆警车和另几辆小车中下来的10多名便衣警察，在没有说明任何情况下向这些藏人身上喷洒一种麻醉剂，双手被铐上后用铁棍和木棒进行随意毒打，并装上警车后强行带走。据消息人士介绍，在拘押期间，中共公安尤其对西藏青年作家果云和卓兰或托丹格登进行残酷毒打，审问他们至今参与了哪些政治活动，与外界有何联系等。当局还对他们进行拍照和记录身份证件的号码后，于本月6号早上8点多钟释放了他们。目前这2名西藏作家正在成都市一家医院中就医治疗。
中共当局在5月底出台西藏杰古朵地震灾区重建规划图，按中共计划，许多居民面临土地被没收、被迫搬迁的问题。因此当地藏人从上月1号以来经常发起抗议活动，要求中共政府就这一问题做出解释。最近一次抗议中，约3名藏人以带头抗议为罪名被中共公安带走。灾民抗议后，这2天当局把玉树重建规划图收起，但当地灾民对中共政府的重建计划、赔偿安置都不清楚，没有官员向当地灾民公布任何消息。
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22次会议于本周2和本周3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为首的达赖喇嘛特使加热露智坚赞和格桑坚赞，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达勒格桑英吉，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部长种琼乌柱以及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的12名成员共计17人出席了会议。有关会议内容，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向本台表示，藏中第96 门会谈的进程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涉及的议题，同时讨论需要进一步向中国政府做阐释的有关问题。另外，召开这一会议同时也是就藏中举行第九轮会谈至今在中国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共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后对西藏政策所持的立场是否有所改变等方面做研究和探讨。
从本月五号左右，从西藏流亡到境外的七名藏人穿越藏尼边界抵达尼泊尔卓拉卡县后被尼泊尔人拦截和搜身，使他们分散逃离，从此七名藏人下落不明。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方面对这些藏人的处境很担心，于本周39号派遣两名工作人员寻找这批失踪的西藏难民。
随着2011年西藏流亡社区民主大选的来临，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于本周四正式公布了下一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初选日期。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主管江白屈丧表示，为了向经商藏人和公务员等各界民众提供便利，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和第十四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选举将在同一天进行，并将把初选日期定为2010年10月3号，正选日期定为2011年3月20号。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还宣布，对于下一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候选人数和名单，将于今年9月召开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大会后正式向外界公布。
一直要求中共政府归还被没收掉的土地和房屋的西藏女访民孙权梅的上访至今没有得到公正处理。从北京强行送回家乡后，五月底开始，中共把她关押在西藏安都黄南州铜仁县保安镇的一间快要倒塌的危房中，而且关押期间当局对她一天三顿饭一次都不给，孙权梅只能靠姐姐送来的方便面来维持生活。孙权梅呼吁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人士营救他。
流亡藏人一年一度的西藏小姐选美赛于上周日6号晚上8点钟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隆重举行。毕业于印度瓦拉纳西西藏综合大学现年23岁的佳丽登兹农宗，以独特的身段、出众的口才和智慧夺取了2010年西藏小姐桂冠，并获得10万印度卢比的奖金。来自达伦斯拉现年19岁的央金梅朵夺得了本年度西藏小姐亚军，获得5万印度卢比的奖金。来自印度达旺地区的现年25岁的忍勤屈尊夺得了季军，获得25000印度卢比的奖金。此外，参赛佳丽来自班加罗尔现年22岁的登兹囊区，获得了1万印度卢比的鼓励奖。2010年西藏小姐登兹农宗在夺冠后向媒体表示，目前依然有很多人对西藏状况不太了解，因此她打算利用国际大舞台向世人介绍和宣传西藏政策和处境。
本周17号，一名中国大陆学者在纽约同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办事处代表洛桑念扎举行会谈时表示，上月21号应中国作家王立雄的邀请，达赖喇嘛在推特上与网友对话，这对中国民众了解达赖喇嘛的思想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这位中国学者还说，他完全相信西藏问题会获得解决，因为中国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从上月31号到本月18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代表人权组织受威胁人民协会出席会议的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的联合国联络员卡台登兹桑佩本周二8号在会上发言，介绍了西藏境内现状，详细讲述近来中共加大对发表异议声音的藏人实施监禁、判刑和虐待，并促进联合国严重关切西藏境内藏人被中共当局任意判处死刑的情况。此外，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第十届大会于上月27号到30号在意大利国会参议院会议大厅召开，会议制定了一系列的决议案，呼吁中共政府切实改善西藏为首的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大会最后决定由西藏代表阿旺群佩担任该组织的主席。
美国地区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上周访问中国时表示，喜马拉雅地区和西藏高原的冰川迅速融化，很有可能将在中国和南亚地区引起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 一名叫辛远红的研究长江水资源的中国环保学者也表示，冰川迅速融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按照目前冰川融化的速度来看，在10年内，西藏高原冰川的30%将会消失。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颖本周一7号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出席了由挪威国际事务协会举行的一场演讲与问答会。该协会顾问向他提出西藏，特别是藏中关系进展有关的问题时，傅颖用英语回答说，中国政府方面在过去数十年来一直敞开着谈判的大门，虽然双方有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中方对保持双方关系并继续展开对话一直是诚心的。正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颖在奥斯陆发表演说时，在场的还有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和挪威西藏委员会的琼大国人女士。边巴次仁议长在傅颖结束演讲后还与他进行了短暂的会晤。边巴次仁向本台谈到他的感受时说，这位女官员对于西藏问题方面与其他中共官员所持的观点不同，她作为蒙古人自然对藏人比较亲近，这在他的演讲中能够体现出来。边巴次仁议长说，藏中会谈正式举行之际，中共官员们如果能够抱持像他这种观点，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一定会有帮助。
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境内西藏知名歌手亚东根嘎、谭维维和扎西尼玛合唱的《爱在玉树》。
在黑暗中哭泣，废墟中有多少痛心的呼唤？
阳光迷彩，托起身的希望。绿色丝带写满爱的语言，陌生的人，吻很暖的手，都摆来奉献，摆奉献。
我把我的歌声化作哈达，献上心中人中的真诚。诉说坚强勇敢，四面八方汇流爱的甘泉。天上雄鹰，地上帐篷，都带来奉献，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里。